弟兄姊妹平安，今天一起来学习马可福音第三课。如果你手上拿的是中文和合版圣经，我们一起打开新约部分第41页来研读神的话语。先一起来做祷告。天父，把今天的时间交给你，主，求你祝福今天学习的时间，使我们听到既能行道。求圣灵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有确信，我们作为基督徒像我们的主一样有能力能够传道，有能力能够医病，也有能力能够赶鬼。求圣灵的能力时刻与我们相随，充满我们的心和行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先来看1章21节到22节，只有两节经文，讲的是主耶稣基督在犹太的会堂讲道。主耶稣当时讲道的过程当中引起了当地人的轰动，因为他的讲道跟犹太文士的讲道有很大的区别，众人都惊奇他的教导里面是带着天上来的权柄。我们在对比主耶稣基督的讲道和文士的讲道的时候，先来看一下犹太人聚会的情况。犹太人的聚会通常是在某个人家中进行的，但是如果社区有10个以上的犹太人，他们就会需要在一个指定的地方来聚会。那根据当时社会的一个法律，如果有更多的居民，他们通常就会建立一所会堂。那这会堂呢，就是监督上帝律法的地方，里面那些行政管理人员和监督就叫做管会堂的人。犹太人的会堂通常没有固定的讲道人，所以管会堂的人会在不同的时候邀请那些不同的文士和教师、律法教师去做讲道和教导的工作。很多时候，犹太的文士会被邀请到去解释圣经，因为他们的大部分的工作内容就是要解释圣经。当文士站在讲台上传讲的信息是摩西律法，那我们知道摩西律法有很多很多的规条，613条律法全部都是诫命。诫命就是说你要做什么，你不能做什么，你每天的生活的日常应该是怎么样的，起床你应该怎么样，你要得罪人了你应该怎么样。所以当文士在教导百姓的时候，他就像在念一部法律词典一样，下面的听众啊，但凡能够稍微遵守律法的，会越听越骄傲，觉得自己做得还不错。那那些不能遵行律法的人就会越听越定罪，反正什么都做不到，那干脆就以烂为烂了。所以当时以色列社会当中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也是为什么上帝会用先知一次一次的去警告他们，要给他们带来审判的原因。还有一部分人，他们是在打瞌睡，他们的良心麻木了，他们听神的道也麻木了。所以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当时犹太社会的信仰是千奇百态的，有那些表面敬虔但是心里刚硬的法利赛人，还有那些不遵守律法不被当时社会所接纳的罪人，还有一部分是心肠已经麻木的宗教人士。因为文士在会堂讲的道时，犹太人根本没有办法明白天父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安息日的崇拜大部分就是坐在那里，听众眼皮半睁半闭，耳朵耷拉着听他们在讲一些规条和执行一些宗教仪式。那天的安息日，耶稣走进了离自己家乡拿撒勒比较近的加百农会堂开始讲道。当他讲道的时候，全场都轰动了，因为主耶稣的教导跟普通的文士非常的不一样，他的教导是带着权柄的。你知道这个权柄啊，就像一把刀一样，他讲出来的话可以扎在人的心上，让人听着扎心。他把那些听到人心中的隐藏的心思意念全部都揭露了出来。他安慰伤心的人，鼓励那些受欺压的人，责备那些骄傲的人，还有触动了那些麻木的人。他打击那些悖逆的人，然后把盼望传给神的众百姓。我们的主耶稣他讲天父的心意，把那些隐藏在历史当中上帝的旨意和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上帝的百姓听。他告诉百姓说，你为什么要动物献祭，为什么你一旦犯了罪你就要到祭司那里去，不是奉献鸽子就是奉献牛羊，然后祭司要把它撕成两半或者剁成筷子。那你为什么你们在这个历史上又有洁净不洁净的规条？那先知在旧约上说上帝要造访人间又是什么意思？将来的天国会是什么样子？怎么能才能称为是有福的人？上帝最喜爱的人是什么样子的？那魔鬼的诡计又是什么样子？我们众人做神的仆人，日后是如何要向天父交账的？你怎么样 得的奖赏才是大的。大灾难来临的时候，信徒要做什么样的准备？所以当场听的这些会众，他们听的是非常的惊讶，他们就惊讶这些信息是他们从来都没有听过的天上的信息。当下犹太人的脑子里面就明白了，所以心里也就火热了。耶稣不光是在加百农的会堂教导人这些信息，在任何地方他都这样讲道，让人听了就扎心，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坐不住，乃至于很多人听了耶稣的道就粘着他，他们心里火热，主耶稣到哪里去他们也要到哪里去，做他的门徒。当然也有很多人开始骚动，想要把主从悬崖上推下去，又有一些人甚至开始恨他，预备要置他于死地。那弟兄姊妹，我现在把这个场景给你还原，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主曾经对他的门徒说他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世界恨他，因为上帝的道像照妖镜一样显明了个人心中的意念和他们将来的结局。我们再来看一章23节到45节，二章一节到12节，这是第二个部分，谈到说主耶稣不光是带着权柄讲道，还带着权柄赶鬼医病。那时间有限的原因，赶鬼的问题我们会放到第五课来讲，今天着重讲医病。在这几节经文当中，主医治的人当中有发热的，有麻风病人，有瘫痪的人，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生病的人。其中比较著名的事件就是主耶稣医治瘫痪病人，这个病人以及抬他的众人是如何对耶稣有信心，以至于把房顶都拆了，从房顶上把病人放在耶稣的面前求耶稣医治。关于这个瘫痪病人的信心，我相信 Pastor Daniel 在之前的讲道过程当中做了很多的教导，所以我们今天先不把关注点放在这个瘫痪病人身上，我要讲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耶稣医治麻风病人。圣经在最早记载麻风病人是摩西被上帝受膏成为以色列领袖之后，因为当时摩西信心不足，不敢跟法老去谈判，所以神为了兼顾他，就先让他的手染上麻风病，让他的手白如雪花一样，然后瞬间又让他得了医治。上帝通过这样的神迹来兼顾摩西的信心，但是后来因为麻风病是一种极强的传染性疾病，而且是得了这种病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它作为一种不洁的传染病，在犹太人当中被视为一种上帝审判的象征。那关于疾病，以前 Pastor Daniel 也讲过很多，疾病本身不是从神来的，它是一种魔鬼的作为，但是疾病和败坏是源于亚当的堕落和失丧之后，整个世界都落在了一种被诅咒的光景当中，充满了各样的破碎、狰狞和疯狂。我们来看现在的世界，它一方面存留着上帝造它的时候的美好，但是一方面又那么的腐败。人们渴求爱，但是通常表现的又彼此憎恨，有的时候连夫妻之间都会彼此伤害。我们常说虎毒不食子，父母都是爱自己儿女的，但是你看有多少的虐童事件在这个社会当中发生，乃至于社会需要社会福利署和儿童福利署来保护儿童的权利。从古代人类就一直在寻找不老之方，连君王都不得不面对死亡这样的问题，结果在很多朝代当中出现了陪葬制度，这些帝王想到死亡以后依然想要过他们在地上的帝王生活，延续自己无穷无尽的欲望，却不知根本那是他们对阴间结局虚妄的一种幻想。还有人为了想要躲避死亡，于是各个朝代的皇帝都很热衷于炼金术，认为吃了金丹就可以长生不老，他们就不会害怕死亡。我们人活着一生当中渴望得到很多，所以社会就充满着剥削，世界上 80% 的财富都掌握在 20% 的人的手中，我们拥有很多却又饥饿，要不然就不会有什么名媛富商啊、跳楼的这种事件了，因为他们的灵性的贫乏跟干枯没有办法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的灵性在哭泣。那人性里面的自私自利、罔顾公义的罪恶，以至于大家都很知道那个切尔贝诺利核电站泄漏的这个事件， 那是前苏联的掌权者不顾平民的安危，造成了历史上超过原子弹爆炸之后核辐射带来的次生灾害。这些不是很吓人吗？人们向往和平，世界却战祸连连。最近这个俄罗斯在布恰屠杀乌克兰手无寸铁的平民。4月7号，联合国刚刚不得不召开紧急会议，暂停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我们寻求健康，却有疾病产生。这个新冠病毒一轮、两轮、三轮，各种变异堵住，未来真的不知道往哪里走。这些都是罪带来的咒诅跟后果。加拉太书3:10和魔鬼作恶多端的诡计，约翰福音10:10，弄得这个世界百病丛生，人类经受极大的痛苦，因为这个世界病了，他们需要救主，他们在哀哭，像当年以色列一样在埃及的压制之下哀哭，只不过是不同的方式。历史一轮一轮的在向我们展现传道书里面神所教导的真理，世界上没有新事，都是一遍一遍的轮回。所以当耶稣带着这样的使命来到世界上的时候，要给世界来治病，要施行拯救，平息上帝的愤怒，把世界从魔鬼的权势下面名正言顺并且公义的赎回来，提摩太前书2:6。而这个拯救的高峰就是十字架的死。在主耶稣受死之前，他需要把福音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他当时首要的任务就是传道。然后呢，他用神迹奇事证明他所传的道，马可福音16:20。我们说麻风病，麻风病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病，它通过接触和飞沫传染，带菌者会造成神经系统、呼吸道还有皮肤、眼部都长出那种肉芽肿，开始的时候是失去痛觉、失去感知，然后身上会布满脓疮，部分的肉啊或者这种器官还会慢慢的被细菌腐蚀掉。你试试你在夏天的时候放一块肉在室外，你观察一下会发生什么，几天之后它就开始发臭、长虫、长蛆，然后开始烂掉。所以麻风病的发展过程也是这样子的，麻风病人的鼻子旁边、眼睛旁边的组织会先烂掉，然后手指、脚趾反复的损伤溃烂，最后没有办法，他们只有截肢。当时的时代没有人敢跟麻风病人接触，因为在犹太人当中麻风病人是会被隔离的。那后来近代还出现了麻风病人在各个国家被遭到遗弃在荒野当中，他们让他自生自灭，甚至有的活活被烧死、被活埋。麻风病是一种极其可怕的传染病，人见人躲。但是耶稣他不是，他动了慈心，他伸手去摸他们。你要知道主耶稣医病的方式有很多种，圣经上记载他有的时候是吐这个唾沫抹在瞎子的眼睛上，有的时候他说一句话病人的病就好了，有的时候他的衣服被摸一下能力流出去病人的病就好了。所以当医治麻风病人的时候，耶稣作为上帝他不一定要摸他们的，他可以使用任何一种方法也可以防止这个麻风病对他的一个感染，但是他没有，他摸他们，他动了慈心，他定义要摸他们。我们讲神就是爱，一个看不见的神道成肉身以后是怎么爱人的。当一个有罪的女人来洗他的脚的时候，耶稣没有避嫌，他没有把脚缩回去，他没有怕这个罪人、这个女人影响他自己的名誉，他接纳了他。当麻风病人靠近他的时候，耶稣没有退让，他去触摸他，他接纳他。所以那些有罪的、污秽的、肮脏的，那些最低贱的，上帝没有抛弃他们，上帝触摸他们。就是这样的爱，被医治的不光是身体，还有灵魂，得到的不光是医治，还有永生。所以耶稣并没有对瘫子说你的病好了，他说的是你的罪被赦免了，就意味着永生上帝因为他的信心接纳了他们成为神家的人，因为他信耶稣是神道成肉身。阿们。我记得我在2012年的时候到澳大利亚的教会去交流学习，当时遇到了当地的一个牧者，他给我讲了一个发生在他身边的事。这个牧者呢，他在澳大利亚是专门负责接待讲员的，有许多讲员从世界各地到澳洲以后，他就推荐给当地不同的教会作为嘉宾讲员。有一次他接待了香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女牧师，那名字我就不提了啊。据说这个女牧师的教会有神迹奇事，而且她会发预言，非常的有恩膏。 但是当时这个女牧师她是全家人一起过来的，来了之后呢，接待她这个牧者就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这个牧师他不允许任何人摸他，甚至他的儿子和媳妇都不能接触他，理由是这样会使他不洁净，干扰他的灵和上帝的灵对接。对于这个香港牧师的做法，我先不做置评，但是很明显我们的主他不是这样服侍的。耶稣洁净一切不洁净的，他曾经为门徒洗脚，而脚这个东西在犹太的传统里面被认为是最不洁净的。主耶稣触摸那些发热病的人，他触摸那些大麻风，然后命令群鬼离开人的身体。圣灵给耶稣是没有限量的能力，约翰福音3章34节，因为圣洁的可以洁净不洁的，不洁的无法污染圣洁的，火能歼灭细菌，细菌没有办法污染火。耶稣知道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高抹他，所以当他在犹太会堂宣告的时候，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这是属灵的法则，越给越有，施比受有福。今天你相信的是一个属地的规律，还是一个属天的法则？它不光是要应用在金钱和奉献上面，还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层次。神今天依然在寻找一批人，在信徒当中寻找一批愿意更加向主、效法主的人，他们愿意摆上自己和神一起同工，愿意体贴神的心意，愿意柔和谦卑，愿意成为神圣洁的器皿，服侍那些软弱的人，给他们传扬神国的道，供应那些穷乏的人，按手在病人的身上，吩咐魔鬼从人的身上出去。今天仍然有神迹奇事，我相信我们的教会都相信，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活出神的大能，而你就是那个器皿。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服侍主到一个舍己的地步。当你身边的任何一件大小事，如果你都能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话，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神不能让你做的吗？弟兄姊妹，我们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世界上，如果你是优秀的人，在神的家里也应当立志成为贵重的器皿。在世界上，如果你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在神的家中就更加的应当立志成为金金的器皿，因为在天父那里有绝对的公平公义，他看人不是看外表，而是看心。他给耶稣加的能力是没有限量的，他今天也可以大大的加能力给你。你说我还有这些那些心理的实际生活当中的重担，我还有家庭的问题，我还有那么多过不去的坎。放下，放下。当撒勒法寡妇快要断粮饿死的时候，神要她先起来，先供应服侍先知以利亚的需要。当门徒心里有重担，操持国家大事和自己前途未来的时候，神要他们起来去传福音，做见证，直到地极。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叫什么？这叫信心。信心就是在你不要等到你的问题得了解决以后，你就已经站起来了，现在就要起来服侍主。路加福音12章31说，你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必加给你们了。只要你像我们的主一样，主的灵在你身上，因为他差你高你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你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愿神祝福你成为他大能的仆人。你可以医病，你可以赶鬼，你可以蛮有能力的传福音，你可以做见证。今天你阿们吗？我阿们。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福分，与他同工。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下个礼拜，马太福音第4课我们再见。